已经有四题是写的，所以五题我先回那个写的，然后有机会的话可以这个给大家再提问。For I doubt very much that we have time for the impromptu question, OK? 那我尽量的 OK, 看能够回答多少我就回答多少。就算呢，如果你们真的不累的话，就算你给我拖到四点多五点我都无所谓的 OK? 啊，我对我来说我是无所谓，我的记录是一天讲九个小时。站着讲，这是我自己的这个记录 ,OK? 我们先祷告好吧。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把时间恭敬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你恩待你的仆人，你的仆人这个阶段里面有问题解答，求主特别赐下给你的仆人智慧，使他的解答也是从你自己圣经所已经启示下来的正道，求主帮助了仆人，也求主施恩典给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恭敬的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向我们施恩典，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我所收到的这个问题，对不起啊，因为是昨天这个高弟兄他是寄给我 email 寄给我，所以我没有机会print出来，所以我只能够透过 email 来这个看 OK、啊、不过非常抱歉啊，这个英文的问题啊，对不起啊，他英文写的不是太好 OK, 所以我看来看去呢有一点摸不着这个头脑，不过我大概揣摩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就按照呢我从了解的回答，如果有错的话请你这个原谅我一下。他的但我先把他三个问题五个问题念出来的。他说 Jesus told the disciples, if we remain in him and his word, then God will answer what we pray for. As his children, we do not have a lot to pray for, and God answers some of our prayers to enhance our faith. Where is the line between praying in God's will and using God to work for our asking? 这是很清楚。This question is very clear. The second question is, it is not rare in some churches that some brothers or sisters read more Bible and some theology. God's word is to grow our faith and life instead of using the learned as knowledge to look at others by knowledge. 这个表达很中文英文。用中文方式来表达。这个用英文方式表达中文观念。I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co-working or communicate with these brothers or sisters. Question is, how to co-work with them? 我大概能够了解这一届在问什么。有一些人读比较多圣经，有一些人读比较多神学，那么那些比较读神学很难跟他们交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怎样的跟这一类的这个啊，弟兄或者姐妹呢能够来这个沟通。他认为说最重要的不是那个知识而是生命。啊，我大概了解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意思。然后呢还有一个 question number three 的。他说 ,should we call our faith is 基督教 or 信仰基督 ?since the church is the called ones, should we use 教会 or 神所召唤的聚集啊，这个是第三个 question, OK? 那第四个的这个 question 呢是 concerning unconfirmed righteousness, if Adam did not eat the fruit, but Eve did, what happens to Eve? 哇，这个很有创意性的这个问题，问说如果亚当没有吃，但是对亚夏娃吃，夏娃怎么办？叫你去了，我不跟你一起去了 ,OK? 那就你麻烦了 ,OK? Now, 另外一个问题，神要我们顺服世上的权柄，包括教会的领袖。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由李牧师所教导不合神心意的事，如商业化，如追求神迹奇事，如哗众取宠，我们信徒该怎么办呢？啊，这个是五个的这个问题，我就从第一个问题先回答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呢，他所要问的是有关于祷告的这个事情。他说呢，我们在祷告里面呢，这个我们只要是耶稣的这个门徒，神会这个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其实呢有很多东西要向神祷告的，但神要回应我们的祷告是为了增加我们的这个信心。我们要以怎样一条线，他界分说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祷告， 或是我们在利用神啊，这是第一个的这个问题。那我先给大家，其实我那本书里面呢，这个圣经有答案，里面有大概四题，好像是63到63、64、65、66，或是65到68，里面有四题是谈到这个祷告的这个神学的。那我这阵呢，先给大家了解，先了解什么叫祷告先，然后从这里我们才能够加以这个发挥这个东西。祷告的一个重要祷告神学，第一，我们向天父祷告，奉耶稣的名，靠着圣灵帮助我们，这是三个很重要有关于祷告的一个程序。我们祷告是向谁祷告？向天父祷告。那天父祷告呢，我们之间那个中保是谁？是耶稣基督。因此都透过我们一定要提耶稣基督的名字，然后呢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是圣灵帮助我们祷告，我们才晓得怎样祷告。这是基本上呢祷告的这个神学。我给你看几处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重要的这个经文，请你先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应该是在这个第十四章，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的第十，我看一下，对不起，约翰福音书第十四章，我们大家翻开约翰福音书第十四章。在约翰福音书第十四章，我们来看从第十三节看起，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那这是呢，谈到有关于祷告的这个时候呢，最重要，我们是要奉这个耶稣的名。然后第十五章也是约翰福音书，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在下半节这样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这个是谈到向父求，但是奉耶稣基督的这个名。但是我们说呢，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因此要圣灵帮助我们。在罗马书的第八章，请大家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里面呢，我从26节给你看起。罗马书的第八章的第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然后呢，你再看犹大书，就是启示录前面的那一本书，因为犹大书只有一章，所以他就没有告诉你第几章，因为他就只有一章。请你看犹大书的第二十节，犹大书的第二十节，犹大书，在犹大书的第二十节里面呢，他是这样的，这个告诉我们，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什么祷告。”那这是有关于祷告的这个神学，也就是呢，祷告其实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的程序。祷告，当我们人向神来发出祷告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人向神发出我们的这个祷告的这个时候呢，这祷告其实呢是向父求，但是是奉耶稣的名。从耶稣的名求，那这之间里面呢，我们一定要什么？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以致呢，我们能够真正的在祷告里面合乎神的这个意思。那么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其实呢，在约翰一书 里面呢，就把这三个重要的元素呢，也把它放在一起。请大家翻开，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应该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三章，对不起，约翰一书的第三章，请大家翻开约翰一书第三章，然后我给大家念一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我们从第十九节看起，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因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那把这几节经文把它放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呢，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就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然后在祷告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之所以向父神求，因为在当中里面有耶稣做我们的中保。当耶稣做我们中保的这个时候，我们一切祷告是透过耶稣基督达到父神的这个面前。那重要的是呢，我们的祷告一定要合乎神的这个心意。要合乎神的心意的话，一定要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起他的这个工作。那圣灵如果要在我们动起他的工作的话，表示说一定有神的话语摆在我们这个面前。所以他才说呢，是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这个事情。那我先一个用一个例子来讲，然后我再倒回这一节。我这一次呢，在这个费城，我讲一篇道，叫做这个神的恩典够你用。神的恩典够用，为什么我讲这篇道呢？因为呢，这个是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谈到保罗一个非常大的经历。保罗会提到三层天气，听到天上隐秘处的声音。这件经历大到保罗不敢用第一个人称。有一个人，我在主里面认识他，在身内在身外我不知道，用第三人称来谈到有关于这个大的这个事情。然后保罗在讲这个事情的这个时候呢，他这个事情呢啊，这个在我的身上因为非常大，我怕别人因为这个事情太高看我，或是怕因为这个特别经历我感到非常一个骄傲，神把一根刺加在我身上。我说呢，这根刺我们不知道什么刺 OK。有人说可能是保罗有眼睛啊，这个有眼睛的问题，眼疾的问题。因此呢，如果你看加拉太最后的一章的这个时候，他说你看我写给神国的字是何等大，他要写的很大，比如说他眼睛可能有问题。那大多数的神学认为说他可能是 malady， 他中到 malady， 因为他四处传道的时候中到这个疟疾，那疟疾没有完全得医，有时候发作之后冷热是非常的这个痛苦的。他说我三次祷告神，神没有把我拿去，表示说在他身上有一根那个刺。后来我就引说，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神都加一根刺在我们身上。我说你一根刺可能是你的丈夫，可能是你的太太。约翰卫士理太太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哦。OK， 他出去传福音的这个时候呢，约翰John Wesley 呢给他，他太太给他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负担。还有就是什么苏格拉底出去要去跟学生在街上讲这个哲学的这个时候呢，一出门说天上下雨，不要太太泼冷水，从上面泼下来的人泼他的满身都是，所以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这个问题。我说你的刺可能是你的孩子，为什么？后来我下台有三个妈妈告诉我，我的孩子从小我带他大，到了大学就不去教堂了。 后来我讲的时候，我的这个指示告诉我说，牧师啊，70% 父母有这个问题啊，70% 的父母有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什么？包括牧师的儿子也是这样，从小在教会里面牧师带到他连去教堂都不，你看我脸要贴在哪里去啊？很没有面子，你知道吗？我是教会长老，我是教会牧师，捡来我的孩子呢，不去这个教堂，表示说是一根的刺。从这根刺的这个角度来说呢，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你作为妈妈的，因为13个妈妈跟我讲，我说你做妈妈的，你要讲的应该讲，你不要以为你孩子没有听，他听的，他很叛逆的，跟你讲一些跟你顶撞的话，其实呢你应该讲，你的讲。他说：“哎呦，我的孩子什么都知道，从小在教会长大，圣经他也读了这么多遍。”我说：“他读圣经跟你妈妈讲的不同，为什么？当你讲了之后呢，就好像一个种子撒在他心田，到有一些特别情况的这个时候呢，这句话圣灵就工作了。圣灵要一个工作的场所，你懂吗？当你把这句话讲已经放在他心里面了，到了他遇到一种特殊情况的这个时候呢。”读圣经跟妈妈讲不一样，哎，我妈妈跟我讲过这个事情吗？圣灵什么就在那个时候啊，透过这句话就动起人的工作了。所以我们就发现了，是的，一个做父母亲的，你应该讲的真理你要讲，然后你把那个种子撒在他的心田，虽然好像你的孩子当时并没有听，我告诉你，没有神的话讲出去是什么打空气的，到了时刻满足的话，圣灵是特别工作。那如果你这句话不讲的话，圣灵没有一个可以工作的场所啊。所以你一定要讲，讲了的话，圣灵才有工作这个场所。所以同样呢，他这里刚才提到的这个时候呢，一个人如果有圣灵内住在他心里面，他又喜好神的命令的这个时候呢，神的话藏在他心里面，圣灵光照的这个时候，当他要向神求的这个时候呢，里面这个话就动工了。就听你说，哎，你这个好像是为自己哦，你是为自己的这个方便哦，你是为自己的这个不愿意这个走过这个艰难的这个路，所以你才向神祷告这个找那样哦。那这样的话，神的话如果你藏在你心里这个时候呢，接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在适当的时候给我们提醒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是合乎不合乎神的心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人要真正了解说，我祷告的时候那个 line 应该坐在哪里，哪一些是合乎神的这个心意，哪一些呢是我在利用神的话，我想一定要回到最根本，一定要对圣经说有所了解，这是真实的。我到不同的地方，我一年在不同的地方开17个课程，每一个课程是15堂课，所以单单这个课程你17乘15，你就晓得我要站要讲多少堂了 ？OK， 我不同的地方上的教会，我唯一一个最大的这个感到这个伤心的，或者感到这个担忧是吧？很多信徒对圣经不了解。我的老牧师，当我要献身的，给我一句话：你要在圣经上流汗。这是呢，我的这个老牧师给我一句话：你要在圣经上流汗。一定要在圣经上下功夫，难道神的道才能够藏在你的心里？诗人就讲得很清楚，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什么我得罪你。所以从得罪的时候很多层面呢，包括我们如果祷告的话，如果是为自己求，如果是妄求的话，雅各书讲得很清楚，你们祷告也得不到，为什么？因为你们妄求。就妄求里面你是为自己，不是为自己的这个荣耀的东西。所以呢，约翰一书的3章就讲得很清楚，我们如果有这个神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安妥了。所以因此我们寻求的不是我心的平安，是有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所以当你祷告的这个时候，你在基督里面感到非常平安的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知道说这个祷告是什么合乎神的这个心意。为啥？因为是内住的圣灵接着他自己所启示的真理在我们心里面有他工作这个场所，就能够什么时时提醒我们这件事情。那我在讲那一篇呢，这个保罗的那个经历，说神的恩典够你用的这个时候呢，在那一篇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12章里面呢，保罗说我曾经祷告3次，神没有把这根刺 拿去。后来我说呢，他祷告三次，神没有把他拿去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了，他赚到神一句话，什么话？我的恩典够你用。请你听我讲啊，如果他祷告，神把他拿去了，他经历神一个很大的恩典，但是因为神没有拿去，后来神给他一生受用不穷的一句话，我的恩典够你一生用。我刚才不是给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吗？保罗经过多少苦啊，每一样苦都需要神的恩典，每一样保罗所经过的苦都需要这个恩典。所以保罗虽然那根刺神没拿掉，结果他换来话一生受用无穷的一个神的应许，因为那句话 Greek 里面用 present tense 写的 continuous 的，我的恩典无时无地都什么够用，随时你可以支取的，这样一个恩典是多大。所以我就用一个结论，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 God the no 是他最大的 yes。 In many times in our prayer the no of God is biggest yes。 这在保罗身上里面是没有把那根刺拿去，就换来一句说，一生受用无穷无穷神的应许，我的恩典一生够你用。所以你可以祷告，但是呢，按照你能够建立的稳固的圣经的基础的话，又接着圣灵感动的这个时候呢，他就能够很清楚认知说，到底我这个祷告是按照我自己的私意，或是按照神在我心里面所做的感动。如果有时我们的感动也是按照神心意啊，我要保罗祷告的话，如果神拿去不是更好，保罗能够侍奉的更好啊，因为那个疟疾如果得医治的话，保罗侍奉就很自然了，不用等一下要受热，等一下要受冷了。但是神没有把他拿去的话，还是有神自己的什么美意在里面。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在祷告的时候，如果发现了似乎我们好像是按照神的圣经的教导，我不是为自己啊，是为神啊，你懂吗？我如果保罗说我祷告之后神把那根刺拿去，我能够侍奉得更好啊，但是神没有拿去的话，一定有他的美意。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他就要使我们呢在神的面前学习 patience， 学习 acceptance， 学习 submission。 那这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这个功课。到另外一个的这个问题是谈到神学跟圣经的 OK。 他说呢It is not rare in some churches that some brothers or sisters read more Bible and some theology. 我先讲中文。那在一些的教会里面是相当普遍上，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读比较多圣经，也读一些的神学。God's word is to grow our faith and life instead of using the learned as knowledge to look at others by knowledge. 那神的话是叫我们在信心上呢能够成长，特别在生命里面这个成长，过一次用我们所学习到的学问，以学问来衡量别人。I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co-working or communicate with these brothers or sisters. 有时要跟这些人沟通的话，是有一些困难，好像跟李牧师一样，因为你们读神学比较多一点点。Question is how to co-work with them. 问着我们要怎样的跟他们一起来搭配呢？那我这里给你这个解释。你这一个问题里面呢，其实呢有几个错误的思想是我需要给你做一些纠正的。第一呢，你把这个神学跟圣经两者把它对立，两者把它什么？把它对立。圣经是圣经，神学是神学，那是真的。为什么？只有圣经本身是绝对的，神学不是绝对的。神学乃是人来到读神的话语，我们所延伸出来的一个的体系，一个的系统，一个 understanding， 一个 interpretation， that's called theology。 因此呢，神学跟圣经有分别，那是真的 OK。 表示说神学是神学，圣经是圣经，圣经其实呢也只有圣经能够享受一个 absoluteness， 就是圣经本质是绝对的，没有任何对神的话语的理解跟解说所完成的系统是绝对的。把这两个呢先把它分这个清楚，然后你就发现呢，你不能够把神学跟圣它这个对立化。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就发现什么叫做神学呢？当我们有这一本圣经的这个时候，这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圣经，就是在整个历史历代里面的时间的发展里面，时间线上不同的时代里面，由神所兴起不同的这一个的学者，基督教虔诚的这个基督徒，当他们跑去研读圣经的这个时候呢，圣灵就在他们心里面动起特别的这个工作。圣灵在这一些人当他读圣经的这个时候呢，就动起他们特别的工作，以致呢，人跑到圣经去的这个时候，他读的这个就是圣灵在他心里面光照，他就提炼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观念。人跑到圣经里面去，圣灵感动他，看到一些重要的真理，他就看到一些重要的这个观念。人跑到圣经里面去读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们，就读到一些很重要的这个观念。把这一些观念呢，把它系统化，叫做系统神学。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谈到罪，有很多经文谈到我们的先生是怎样一位神，有很多经文谈到耶稣基督等等。神学家神所用的这一些的虔诚的信徒，当他读圣经的这个时候呢，他就把圣经所他了解的罪的问题把它提炼出来，另外一个人去读也把有关于罪的问题把它这个提炼出来，另外一个也把这个罪的问题把它提炼出来。所以这个呢就是什么，他从圣经了解罪是这样，了解是这样，好，把这些观念呢把它什么，把它综合起来，把它 systematize， 叫做系统神学。然后呢，这样一个所已经被延伸出来的观念，后来成为这个神学，再把它经过时间的考验，经过时间考验之后，留给教会，成为教会宝贵的遗产。今天我们所唱的这个圣诗，有一些已经500年了，很明显的，你看这个马丁路德啊，他的这个教会这个宝章是基督等等，那这已经什么？已经是什么500年了是吧？500年还没有，为什么还存在？我常常有一个观念，你不一定同。任何没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东西，它的价值呢，有时还要打一个问号。经过时间考验之后呢，还能够存留被保留的话，我想它的价值是经过什么时间的这个考验跟证明的。所以我认为说，一件东西如果它刚刚出来的话，不要太快给它下评论价值。为什么？它可能是要经过时间考验。经过时间考验，如果还站得住时间考验的话，我们这件事是有价值的。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发现所谓的这个神学，你不要以为是神学没有圣经，它肯定它的来源什么是圣经所研发出来的。你不要以为神学没有神的工作，肯定圣灵工作光照它吗？圣灵不能够只是光照在你心里面吗？历史在有不同的信徒神工作吗？对不对？你不能够说圣灵只在我一个人身上工作，哇，那是太夸大了。 OK， 你不能够说圣灵只在这个时代工作，没有，历史历代以来圣灵都在。因此历史历代以来神兴起不同的这个人跑去读圣经，把一些重要神学观念把它延伸出来的这个时候呢，再把它加以系统化。然后所谓经过时间考验的话，意思什么？那些不对的去除，不正的修正，不合乎圣经的要归回圣经。所以这是呢经过时间考验的这个什么呢，它所能够存留在教会，成为教会宝贵的遗产。一方面它有圣经，一方面它有什么圣灵的光照。所以你不要把神学纯粹当作是，如果你要读的话，你读圣经，你不要读神学， 观念上呢，已经把什么圣经跟神学两者对立化，而且嘛，中间已经除掉了说有圣灵工作的什么成分在里面。就是我先给你了解，有神学，有圣经，只有圣经是绝对的，神学不是绝对的。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就把神学什么，把它完全它的价值嘛，把它贬低到分文不知，以为说你只要圣经，你不要神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就发现呢，请你听啊，没有一个人来到圣经读圣经的时候是没有神学的，每一个人都有。有一次呢，我在做神学圣的这个时候，有一个姐妹，我以前讲到文绉绉的，我把每一个字都写下来，哇，我念的时候念得很准了，你懂吗？而且那个词句结构又很漂亮 ，OK， 又很严谨 ，OK。但我台下我的姐妹听的时候，哎呦，她说这样的这个很难听懂 ，OK。那有一次呢，我在讲到完之后呢，就有一个姐妹来告诉我说，她说李弟兄啊，你的道很难听哦。我说怎么难听 ？OK， 她又支支吾吾讲不出什么。我说我替你分析好不好？你看我还要替她分析，所以我说我来替你分析。我说你做这个信徒多久了？她说我做基督徒至少十年了哦。我说你做十年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你一年去这个教会52个星期主日的话，你一年听52遍道。我说你十年听多少遍道啊？520遍。我说而且你是很好的这个基督徒，你每一个礼拜都参加主日学，所以你也听了520堂的主日学。我说你也去参加这个祷告会，所以你也听了520篇的这个祷告会的这个信息。所以我说呢，你一累计起来呢，你在这个十年里面，你总共听了60篇道。我说你听到这么久的这个，其实呢，你心中无形中有一把尺度量的嘛，你心里面有一定把尺度呢，在你的心里面形成了。为什么？从这么多道所听来的嘛，对不对？那么我说呢，你常常就用心里面那把尺度去量李牧师讲道，诶，不错，我听得懂。好，那如果这篇道呢是你的尺度太高的话，高言大志讲的没有人懂 ，OK， 讲这样多的这样多的，更没有人听懂，有什么好用啊？或是呢，如果我讲的比较浅，在这个讲不好，讲的太浅了，不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需要。你看，你用你心里面那把尺度去衡量一个在讲道的人，说好或是不好。如果他的道刚刚好放在你这个尺度，你说哇，这个讲人顶呱呱。我告诉你，你用这个十年听到的经历所形成的尺度去衡量讲台，你从来没有问那把尺度对不对？听到吗？你从来没有去问到底你那把尺度对不对？但你一直用这个尺度去衡量好不好，好不好，你从来没有问。那么这把尺度里面告诉你说，原来呢，这把尺度呢就是你的神学观，就是你的这个神学观。你的神学观，这个讲员讲一点，那个讲员讲一点，那个讲一点，那个讲是杂烩来的。而且这个杂烩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形成的，因为他长时期听到那种很烂的，对不对啊，很烂的讲台，所以他的心里面的神智也是很烂的。可能吗？当然可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不要以为你心里面没有神学，你有的神学，可能你的神学是乱七八糟的，可能是很烂的这个神学，但你不要说你没有神学，因为你尝试起来听过这么多道的时候，你慢慢的嘛，已经形成了。那有人说，好，我才不要神学，我单单要读圣经。所以他拿一本圣经来，就读约翰福音书3:16，你听我读啊，神爱世人，神就将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没有解释就坐下来了。我告诉你，他有没有神学？他所强调的字眼就是他神学，听懂吗？ 就算他单单读圣经，他也什么也没有讲的话，他强调哪一个字眼，那个字眼其实就是什么？心中里面的一个圣洁。所以你不要说呢，一个人来到圣经的话，我全然不要神学，我只要什么圣经，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来到圣经读圣经的这个时候是没有神学的，他一定说有一套，他作为基督徒这段时间，就算再短的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段时间里面已经心里面形成什么一把神学的尺度。所以从这里呢是如此来看有关于这个神学跟圣经。所以我先给你第一个建议，什么？圣经是圣经，神学是是的，有二元分，二元分不要把它二元对立，因为你对立的时候，你先把神学贬低掉，有的时候神学是人的话，圣经是神的话，当然对了，神的话肯定没有人可以代替神的话，对，那人要读圣经嘛，对不对？不能神把圣经赐下什么，人要读圣经吗？读圣经的话要了解吗？要了解，有时自己了解，有时帮别人帮你了解啦。如果别人帮你了解的话，比如说他解释吗？解释圣经吗？那如果他解释圣经，问你自己要自己了解一下，这个形成后来呢，就叫神学，因为它不是圣经的话，它是人思想神的话。所以任何人思想神的话，或者别人把他思想神的话来告诉你的话，他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他神学。所以没有说呢，是没有这个神学的。那我们所要小心的，其实呢，严格来说呢，不是神学跟圣经的问题，每一个人有他主观的性格跟他的坚持，这个才是我们有时跟一些人不能够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倒不是他的这个神学上的这个问题。当然他神学可能有问题，那问题是说，很多时刻我们跟一些人在配搭的困难，大多是什么？是性格跟他对某一种的东西的坚持。那某一种东西坚持的这个时候，你很有时会嘛，把绝对的把它相对化，把相对绝对化都不对，把绝对的相对化，把相对的绝对化都不对。我能够同意唐崇牧师讲过一句话，我们心胸要宽，脚步要窄。我们心胸要宽，脚步要窄，走在真理上脚步要窄，不能够什么东西都可以可以可以，如果它跟圣经不符合的话，我们是不能够接受的。但是心胸要宽， OK， 有一些人只不过是某一些层面不是牵涉到真理的，你不要踩到连那些人把他当作仇敌。所以那些是弟兄，你不要把他仇敌，但是也不要把仇敌当作弟兄。所以脚步要窄，心胸什么要宽， be broad in your heart but be narrow in your path。The path of truth must always be narrow. We never compromise. But my heart must be broad so that we can accommodate people with different opinions. That's important. 这是呢，我们在教会里面谈合作的时候要谈。那你不要把绝对把它相对化，把相对绝对化，这样就很难别人跟你合作了。那什么叫相对不要绝对化呢？我在神学院当老师的这个时候呢，那时我们在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必要带神学生出去巡回演唱。这个巡回演唱一方面是把神学工作介绍给人，一方面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人家认识我们的事工，他能够支持我们。神学院是很困难的，神学院所需要的经费非常庞大，跟西方不一样。西方他的这个有一些他所说的 credit hour 其实跟大学差不多一样的 OK， 但是我们那边very highly subsidized, OK， 我们一个学分多少钱？一个学分到现在我不太了解，我那个时候呢大概等于马币30元，马币30元等于美金多少，如果按照现在来这个算的话，你除4咯，7块钱一个 credit。 那么通常课程是2个 credit 还是3个 credit， 所以一个课程才21块钱你们的这个美金，你懂吗？所以这样的收费是不能够支持我们整个这个神学院的，所以神学院一定要透过广大的信徒认同之后能够支持。所以我们就把神学生在他们放假这个时候呢，他们出去巡回演唱，一方面呢能够跟教会建立关系，一方面把神学工作 把它介绍给他们，他们认同之后，他们就能够用经费来支持我们。那我每一次那时候做院长的时候，我就有机会把那一些的同学老师带他们去的时候，就把他招到我院长室呢，跟他们讲几句话。我说你们出去的这个时候呢，这几天或是两个礼拜生活在一起，跟平时在神学院不一样，因为 very intensive in terms of space 啊，非常的这个稠密的一个空间，你喜欢不喜欢都碰在一起。OK， 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你们各方面呢要以宽容心呢，能够彼此的这个接纳。那我说呢，他们每一次要出去的这个时候呢，一定呢会把每一天的行程先把它列出来，早上八点起床。八点半吃早餐，然后这个灵修，然后这个要排练等等，都把时间表列得非常的这个清楚的，因为他们出去是群体生活嘛。那后来比如说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这么巧，当天晚上没有电，没有电的时候，他们整个学就延迟了，到九点才开始，本来是七点半开始，到九点才开始。九点开始的话，他到什么？他不是平时的九点半结束，他到十点半、十一点才这个结束。好，他们因为是神学生嘛，是住在教会里面，主日学的课堂啊，有什么地方就住了。OK， 教会哪里有这么多好的地方给你住，就住了。但是教会不是特别为 dorm 来设计的，没有太多洗手间，所以他们呢完了之后呢，大概有整二十人的话，用只有一个的洗手间。然后大家挤在一起呢，又要习惯，又要什么什么的，到最后当他们要睡的时候，可能是凌晨两点了。队长他坚持，我们出发不是已经列定好早上八点起床了吗？那这样的情况你不要再坚持一定要八点，九点死不了的，对不对？你说好，我们虽然出发前已经是八点的话，你不要说我们一定要去，我们已经定下来不要推翻嘛，不要随便乱改嘛，没有。我说这个是相对的 ,OK? 特别情况之下我们把它改在九点的话也可以啊，没有什么错的啊。但是有一人是什么，就我是照在我先第一计划了，但计划不行的话就不行了 ,OK? 所以他坚持一定说一条本就闹了了，对不对？一个说要八点，他说我们出门已经写下八点吗？对不对？一定要遵照我们所写的吗？大家同意的吗？另外说九点哦，因为昨天这样迟睡吗？对不对？我告诉你，这样东西呢，相对的，不要坚持。如果相对你把它决定的话，肯定什么会起很多不必要的什么冲突。所以这个就叫什么相对的，不要绝对，绝对的什么不要相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基本上不是跟神学不神学或是圣经不圣经里面那些直接的关系的，很多时候呢是在什么，我们在性格上，每一个人都不同的这个性格的话，其实呢有一些东西呢，在这样的话就能够什么生活得很好，就能够活得非常的这个好，彼此接纳是非常重要的。 OK， 你刚才今天早上在读一段的这个经文呢，是我们的起印经文，读这个以弗所书嘛，对不对哦？丈夫的爱情，我给你看一些经文，我有我自己的看见，请你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经常读的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话，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那我们就读到以下这段经文，特别很多时候呢，在这个婚礼的时候，牧师喜欢读来，从当中呢来做一些这个新婚的这个夫妇的一个教导。但是我常说这段经文要从哪里念起，一定要从第二十一节念起。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什么彼此顺服。我认为说这段经文应该从这两节开始，不是从二十二节开始，应该从二十一节。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一个家庭里面，先是彼此顺服，怎么说顺服基督，两个人要在基督里面彼此顺服，然后才谈到什么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所以应该以这个做大前提。 在敬畏基督里面，我们现在真道上彼此顺服，然后才讲到实际生活上里面，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教会也是如此啊，教会如果是这个走一个从婚姻的角度来看的问题的话，一定要什么彼此在基督，因为敬畏基督彼此顺服。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样里面要谈合作就很容易了，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则。好，那第三题的话啊，我还有七分钟。我看这个，对不起啊，我看这个第三题在前面的，他说 Should we call our faith is 基督教或信仰基督？ Since the church is the called ones, should we use 教会而神所召唤的祭局？那先看你第一个部分， Should we call our faith 基督教或是信仰基督？其实呢，这个只是一个名称上的这个称呼的这个东西。那如果我问你说，哎，你信什么教？我信基督教。我不会停留在你所谓信基督教，因为所谓信基督教背后一定有一些信仰，对不对？不然基督教是空的名字嘛，对不对？我说你信什么教？哦，我信基督教。你可能名称听得不太舒服，信基督好过信基督教嘛，是因为教，你懂吗 ？OK， 如果教就注重教条了 ，OK。但严格来说呢，没有一个你所称为的一个信仰的名称背后呢，是没有一个信仰的内容的。所以当我问你说，哎，你是信什么教？我信基督教。我不会停留在那边。我问，那么你们基督教信什么？哦，那就信仰了咯，那就要把你的信仰的内容把它列出来。所以呢，不要停留在外面这个字，基督教或是信仰基督，因为从这个角度说，你已经太吹毛求疵于呢表面上的这个字眼。因为任何信仰背后一定有一个 body of faith， 一定有那个信仰的内容，那才是最重要，那才是最重要。那回到你所问的第二个问题说，你说如果这个教会是 call one 就被呼召出来的一群的话，属于由教会而神所召的聚集。你问这个问题其实背后呢，我能够了解，大概你要说我们应该叫这个召会或者叫教会啊，这个可能才是你真正要问的一个问题。 OK， 尼托生所这个设立的那个所谓教会其实都叫召会 Local Church 或者是教会。如果说那个召会呢，其实呢它是比较靠近圣经里面所谈的那些所谓基督徒在一群世界里面的人特别被召出来聚集的那一群叫召会。所以这是呢在尼托生的那个体制下的话，教会就称为说是召会。那这是呢如果从名称的角度来说，那确实呢是圣经里面当初耶稣基督谈到有关于那一般人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这般被集合的话，他们叫被召出来的人，因此叫召会。那如果你说教会的话，教会可以说一开始的这个什么呢，一个用教会这个名称的是谁呢？是主耶稣基督，是主耶稣的这个基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待会给你看一下，他是用这个 Ecclesia， 这是希腊文 OK， 那么英文叫 Ecclesia 的这个字呢来谈到有关的这个教会。那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大家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好不好。Ecclesia，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来看一下，我给大家解说一下。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从第十三节念起，然后我们的重点是在这个第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彦啊，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等等等等。那这是呢，耶稣第一个也是第一次呢，把我们的今天教会呢用这个字来称呼 Ecclesia。 E-Ec 是什么？好，这个意思，等一下，被呼召出来的这个意思。第二次耶稣用的时候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耶稣基督第二次用这个 Ecclesia 这个字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那你谈什么？谈在教会的 discipline 的问题。如果教会有人犯错了，你要怎么办？等等的，如果他不听的话，就把他带到什么？带到教会来。这是耶稣第二次用这个 Ecclesia 教会的这个字，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但是重点呢，不是在我们怎么称呼这个，重点在当彼得耶稣问他说呢，人说我是谁？我在讲教会论，讲这段经文的这个时候呢，你要我，你记得我第一天说吗？要了解一段经文，你要知道它 impact 的话，你要它的 context， 你一定要知道它的上下文的 context 的，你就 impact 就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句话，当耶稣问说，你们说我，别人说我是谁的时候，耶稣在什么地方问呢？该撒利亚腓利比。该撒利亚腓利比在哪？在整个这个巴勒斯坦最北的这个地方，非常这么很多山脉，这个山脉里面呢有很多山洞，被刻成是外邦人的神龛，外邦人拜神的这个地方，那边很多这一类神龛跟一些雕像，在那个地方耶稣就在一个外邦许多的这一个假神的环境问犹太人怎么看嘛？你看两个宗教，一个是外邦的多神的这个偶像，一个什么犹太人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是神的儿子的，这两个群里面呢，耶稣问的是犹太人怎么看我，犹太教的问的是什么外邦人的环境问，所以耶稣问呢别人怎么看我，问完之后就问彼得，那么你们说我是谁？他一句很重要的话，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什么儿子。信仰纯正才是教会最重要的基石，不是名称，所以那个很重要。因为彼得的这样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这个儿子，他这样宣告的主题是什么？我告诉你，这一次呢不是人指示你，是什么？一次是神指。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连彼得的和门徒，他对耶稣的弥赛亚观欧的是什么？弥赛亚的这个观念，对他们是政治性的弥赛亚，完全错。所以你之所以能够把我称作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话，因为里面牵涉到基督这个字，这个基督这个字的话，犹太人包括门徒误解，以为什么？他是来解放他们的，政治性的这个解放。因此当他称作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话，也就是说不是人指示你，是父神指示你的。相信这段经文里面呢，谈到他能够这样正确把它宣告，一定有圣灵特别的工作，不是彼得出于自己能够这样讲。因为连他们活着这个时候呢，连雅各连约翰的母亲有一次跑到耶稣那边说，哎，你得过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两个儿子哦，一个做左丞，一个做右相哦，我两个都要啊，你看多贪心啊，你们，我两个都要，一个做左丞，一个做右相。这样的东西到了最后呢，耶稣基督啊还要跟他普西四十天呢、啊。耶稣复活之后，如果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话，耶稣复活之后还在他们中活了40天，天天跟他们讲有关于旧约怎么指到弥赛亚的这个事情讲给他们听。但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他们问耶稣一句话，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看到吗？还没有谈到你们在这边等候圣灵的降临的话，前面一句话是什么？你得过或是你复兴以色列就在这个时刻吗？还是什么政治性的弥赛亚？看到吗？连40天普西的话还转不过来、okay? 表示说他们对耶稣基督呢不是真实的认识。所以说他讲着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句话严格来说一定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所以呢，那个名称我认为说不重要，重要什么里面讲的是什么，那才是重要。能够真正认识他是上帝的儿子呢，那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时间大概是已经到了咯，那么怎么办呢？我大概是我念一个，我用三两句跟他解释掉好不好，这样的话就解决这个问题。 Concerning unconfirmed righteousness, if Adam did not eat the fruit but Eve did, what happens to Eve? Adam would not have eaten the fruit if not Eve tempted him. 听懂吗？所以表示说呢，这个问题不存在。亚当之所以会吃什么，因为亚当笑，因为引诱他。亚当把那个果子给他丈夫吃嘛，对不对？那表示说呢，严格来说什么，是因为夏娃犯罪才有亚当犯罪。你应该说啊，这整个过程里面，如果亚当这个不是亚当不吃或什么，我因为夏娃已经先吃了，所以把那个交给这个亚当吃。中文圣经在这里翻译有一点太过模糊了，因为严格说，圣经里面说当夏娃吃了这个时候，亚当在他身边。你念这个英文圣经 ，and the man was beside him。中文圣经没有这样翻译的嘛？所以以为亚当躲在一个地方，后来吃这个夏娃吃的很好吃，就跑去哎，哈尼哈尼，这个苹果很好吃，你要不要吃一口啊？没有，就在那旁边，就在那这个旁边。所以亚当有很大的责任，没有指证他的这个东西。OK， 那圣经呢？严格说呢，没有告诉我们说呢，如果这 Adam did not eat the fruit but Eve did, what happens to Eve? 没有这样告诉我们。So, we don't speculate. Okay, 圣经真的讲就是什么，两个都吃， OK。因为亚当是代表性，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时候，亚当代表他。那个才是这种代表性的人。 OK， 神要我们顺服世上的权柄，包括教会的领袖。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有李牧师所教导的不合神心意的，如商业化，如追求神迹奇事，如哗众取宠，我们信徒应该怎么办呢？我常常认为说呢，当教会出问题的时候，你先来问你自己，你在做些什么。我认为说呢，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别人砰报报边得出得出，你应该先问讲，我没有有没有为教会祷告，我有没有为领袖祷告？我想第一关应该先通过我们这一关。教会里面呢，如果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如果有问题的话，其实呢，我们自己负上很大的这个责任。我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个的年轻很有学问的一些年轻的学者，他们就开始一个的刊物，叫做《契机》。这个刊物呢，他们那时啊年轻气盛嘛，什么都批评，包括李牧师的写作也批评。那李牧师写作，他念完 Westminster 还写这种小品了，是吧？还写这种散文，那个应该写一些神学的著作嘛。OK， 我第一本是叫《众里寻他千百度》，第二首呢叫《三星一点横零破》，第三本叫《大珠小珠落一盘》，第四本叫。只延伸在此，你看文绉绉的都是这个诗的这个名声啊。这四本里面只有只延还我还有其他的，我就是没有这个再版，我以后想要再版，我现在要再版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 OK， 那他们呢什么都批评了这个，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说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领袖，你用你的手，你比他右辈啊，他长辈啊，指着他比较说你这个错这个错，我从来没看过领袖谢谢你告诉我，谢谢呢，我要改过。没有，我没有看到个领袖谦卑到一个程度呢。你是右辈，他是长辈，只是他比肩说呢，就跟你说说，然后他说谢谢你告诉我，我要改过。OK， 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过。我要讲的是什么？当你在教会里面也是教会一份子的这个时候呢， 你的说法应该说，我们现在教会有偏差，我们怎么办？因为我要负责一份。这个心态很重要的嘛。我们现在有困难，有软弱，我们应该怎么办？表示说，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也有一份责任。那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话，把那个责不要指到他们的，也指到我们都一起来承担的话，那就容易办了。我们教会有困难，有软弱 ，OK， 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来去想。所以我说，这些年轻人，在我的以前，我在神学院做院长的时候，我说呢，我从来没有看到，比如说我那时在卫理公会，卫理公会有很多问题，我从卫理公会出来，我知道卫理公会很多的一个问题。我说你不要指着这个卫理公会的会长说你这个错这个错，我告诉你，那个会长不会谦卑到说谢谢你告诉我，我改过好了，没有。那如果你说哎，我们有问题，我们要怎么办的话，我想这个错我要负一份责任。如果你把自己当作其中一部分的话，那问题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一起承担教会的这个困难，所以我也要尽一份力量，我也愿意在这个所谓教会所看的错误里面，我们一起来承担。我想以这样的这个心态的话，这个教会看到有错处的这个时候，比较容易改进，比较容易进步。我讲这个是心态的问题，可能这个心态呢，是我们所需要这个有的。所以对不起了，我就没有办法给你们当场再发问题了，好不好？那么以后呢，我们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再看看神怎么带领。OK， 我把时间交给我们主席。